好，上一次我们念到这个有关于业它会变重或者是减轻，那么从五个不同的面向来讨论怎么样能够使一个重业变成这个轻业，或者是说如果你没有采取对治的方法的话，那么一个轻业可能会变成最后变成一个很重的业等等这些啊。那么在上一次啊都念过了，那今天我们要从81页最底下这边继续开始念。这里讲说这个对于某一些最重的业，那么做一个补充的说明，补充的分析啊，或者辅助性的分析。这里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啊来考虑。这里讲说 Here we have a discussion of a few particularly heavy karma which are mentioned in the sutras or in the Abhidhamma and are selected here as examples.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那么讨论几个特别重的这个业，而这些业是在经里面或者是这个阿毗达摩经典里面所讨论过的。This discussion looks at four factors. 这个讨论呢基本上着眼在四个这个要素。第一个呢是 the object or field of the action， 也就是说我们造业的这个对境啊，造业的这个或者说对象，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境，或者说这个资粮田里面的这个田啊。那么第二个呢是 the agent or actor of the action， 造业的这个行动者，当时就是这个主动者啊，那么他这一部分。第三个呢是 the material or substance of the action， 在造业的过程里面你使用的这个材料是什么，或者说你使用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物质。第四个呢是 the attitude behind the action， 那么在这个造业的后面呢，它的一个 attitude 这个态度，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动机啊。那么这个在这是接下来要讨论的，从四个不同的因素啊来讨论几个比较重的这个页的这个内容哈。那么我们就翻到这个82页 Powerful in terms of the field， 根据造业的这个对境，那么它会使得我们这个业变得很严重，不论是善业或是不善业啊。So other beings are the field of our actions。 所以第一句就讲得很清楚，我们造业啊一定有一个对象，那么这个对象呢是指涉所有其他的众生 beings 啊 other beings。 这 karma becomes more powerful when the action is directed toward a powerful field。 所以这个业果会变得很严重，怎么样，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就当我们这个业是针对某一些所谓的powerful field， 一些比较强的或者比较有力的这个对境呢，我们去造业的话，那么这个业果就会变得比较强啊。Higher, more powerful fields are the three jewels, your own spiritual teacher, anyone who has high realization and is working to lead others to happiness and your own parents。 那么哪一些是我们所说的比较善比较上的这一些对境，这一些这个对象啊，这里讲说有三宝啊，你的上师，那么你自己的善知识啊，还有呢，有任何那些已经有比较高的成就的，已经证悟了，比如说证悟空性的，或者说他已经成就了某一些这个修行的，那么还有呢，他是正在Lead others to happiness， 正在引导其他的众生啊，在迈向这个所谓快乐的这种结果，也就是说他在这个不论是用什么样的这个方式啊，后面有讲到这个三种布施之类的啊，用不同的方式在引导其他的众生迈向快乐的目标的，那这种人啊，这种众生是 是也是在这个里面之一啊。还有就是 your own parents， 你自己的父母。好，上面讲的这几个啊，包括我们上师三宝，那么成就者，还有这个父母，以及正在引导其他的众生迈向快乐的这一些这个目标的这一些众生呢、啊，这都是我们所说的说 higher field 比较高的这个对境，或者 when your actions are directed towards such weighted objects， 那么 the karma will become powerful because of the great potential of the field of the action。所以这里就讲说，当我们在对以上所提的这几个对象啊去造作业的话，那么不管这个业啊是善的或不善的，那么这个结果业果都会变得比较比一般的来的严重啊。所以中间这个有一个解说， even when these actions are not motivated by intense attitude or even when they bring about just a small amount of harm or benefit。 好，当我们对这一些所谓的上进的这一些对象去造作业，不管是善业不善业，即使啊我们的动机啊不是很强啊，我们是用一种比较这个或者是无所谓或者是比较轻忽的这一种心态去面对它，在这种情况之下去造作了业啊，这是一种状况。另外是说，即使它的结果可能是很轻的啊，是一个很小的对他的不善或者是对他的善，这个结果造作的结果可能是很轻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是对这一些对象去造作业的话，那么他的业果都会变得很严重啊，不管是善的或者不善的啊。在下面一段 The treasury of knowledge says the actions directed towards these fields are heavierbecause they destroyed or hurt a few of benefaction or a few of high quality。 那么在这个俱舍论里面就讲到说，这个任何对于这些所谓的上进的时候造的这些业，那么都会变得比较严重，业果都会变得比较严重。因为怎么样？因为这一些这个业行啊 destroy or hurt a few of benefaction，这些业行呢，把这些对象啊，这些对象都是我们所说的 benefactors， 他们是能够有广大利益的，对所有的众生有广大利益的。那我们造作的这些业行呢，对于这些对众生具有广大利益的这些对象啊，都会伤害或者是去这个摧毁他们啊。那这个当然是指的是这个造作不善业而言呢、啊。As we discussed.Parents first produce a person, then they nourish, care for, and protect that person until the child grows to become independent. 那么这就举了父母为例子。好，父母首先制造了一个小孩，然后花了非常多的心力去培养这个小孩，好，一直到这个小孩变成完全的独立。所以In all worldly matters, we have no greater benefactor than our own dear parents. 所以在世间法里面，所有的世间法里面，那么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这个对象、啊、能够比的父母啊要来的更对我们有利了啊。所以换句话讲，父母呢是在所有世间的对象里面，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所谓利益者啊 ，great benefactor。那么So although we know that sometimes a bad relationship develops between parents and their children, we can certainly say that it is the nature of parents, especially mothers, to look after their offspring. 所以在这边有讲到一个例外，就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虽然我们有时候也看到了有一些亲子之间的关系非常的恶劣啊，这个比如说像前几天的报纸登的这个父亲性侵他的女儿这么多年啊，像这种是很恶劣的一种这个亲子关系啊，诸如此类。但是呢，这个都是所谓的个案。这里面讲说，从所谓父母亲的本质而言，尤其是从母亲的本质而言的话，那么他呢是一定是会去照顾他的 offspring， 他的后代的啊。只要 是经由他们生出来的这个后辈啊，那么他都自然而然的有这种去照顾他们的这种心跟这个行为。So even animals and small insects will protect their young, sometimes even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will sacrifice their own life to protect their children. 所以即使是动物或者是昆虫啊，那么都会这个不计一切的去保护他们的这个下一代啊，甚至有的时候牺牲自己的生命啊。所以这个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啊，那书上也有很多的这种记载啊。也就是讲说在这一段里面讲的举这个父母为例子啊，那么对于他的子女这个所做的这种利益啊，这个是 by nature 啊，天生的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的。The ultimate protector, the highest field of qualities is the three jewels, the Buddha, Dhamma, and Sangha, as well as the spiritual teacher who guides you through the Dhamma. 那么就近的保护者就是最高的，就近的保护者是什么？我们说在这个这些保护者他具有 highest field of quality, 这个所谓这个最高的功德田啊。最高的功德田是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三宝啊，这个佛法身，这三宝，还有呢，还有我们自己的上师。那么这个佛法身跟我们的上师呢，是引导啊我们学习佛法最后成就正等正觉的这个对象。所以我们说这个三宝跟上师啊，是 highest field of qualities, 是最高的这个所谓功德田。那么they are the ultimate and perfect protectors, leading you to the highest goal of permanent freedom from suffering. 所以这一些这佛法僧跟上师啊，他是什么？是最完美的 protectors, 对我们而言是最完美的保护者，因为他引导我们去成就最高正等正觉啊 ，permanent freedom from suffering. 所以离苦得乐，使我们能够就近的。完全的离苦得乐，所以我们说他们是最高的这个功德田啊。So these are the ultimate source of refuge and protection, and therefore the treasure of knowledge calls them the field of high quality. 那么三宝跟上师呢，事实上是我们皈依的这个所谓最终的这个皈依的这个对象，同时他们是也是我们提供我们保护的最就近的来源啊，最终的来源。那么因此呢，在这个据舍论里面就讲说啊，这一些是这个field of high quality, 这种所谓这个善功德田或者高功德田呢 如果说用这个佛教的术语的话啊，这个所谓最高的功德田。So the mindfulness of the excellent teaching says, 在这一部经里面，这个 mindfulness of the excellent teachings, 这部经里面讲说 even if you steal something insignificant from the Buddha, the Dharma or the Sangha, the karma will become great. 所以即使你从三宝那里啊偷了一个很小的东西 insignificant, 这个毫不起眼的或是不这个无足轻重的东西，但是呢 the karma, 这个业都会变得非常的大啊。If you repay the Buddha or the Dhamma an amount equivalent to what you stole from them, the action can be purified. 那么这里就讲到说这个对治的方法了。好，如果你 repay, 如果你向这个佛或者是法啊，那么偿还他们，你从那个他们那里偷来的等量的这一些东西的话，那么你这个你所造的业啊，就可以被净除 ，can be purified.However, if you steal from the Sangha, there can be no purification without experiencing the result, because the field is so heavy. 那么这里讲到一个例外，如果说你从僧团那里啊去偷的东西啊，那基本上你一定要长寿到业果以后啊，才能够得到净除啊，你的这个业才能净除。那为什么呢？因为The field is so heavy, 因为这个僧宝的这个功德田啊是非常的这个严重的啊，是非常的重大。 So if you steal items that are required for the substance of the Sangha, you will fall into the great hell of sentient beings. 所以假设你从 僧团那里或者是一个这个出家众那里去偷了一些东西，那么基本上呢，而尤其是这个东西啊，是他生活必须的，啊，他如果他生活所需，他要吃的东西，他要喝的东西，本来就已经很少量了，那么你再从他那个地方去偷一点回来，自己去享用，那么基本上这一个这个业果，这里面讲说 ，you will fall into the great hell of sentient beings， 那么你会掉到这个什么，掉到这个所谓。这个六道里面啊，最重的这个地狱道去啊，最严厉的这个地狱里面去。If you steal items that are not required for their substance, you will be born into the place such as great darkness, one of the hells surrounding the uninterrupted hell. 那么假设你像你从他们那边偷来的东西不是他们绝对生活必须的，这个时候你会投身在哪里？你下一生啊会投身在。这个所谓的禁边地狱啊，那么这个禁边地狱是离这个就是在无间地狱之外 uninterrupted hell 是无间地狱，在无间地狱之外的这个 great darkness 这叫极黑地狱啊，那么会投身在这个地方啊，去受苦受很多劫。所以这个是在这部经 mindfulness of the excellent teaching 啊，这部经里面所提到的。 So to steal from the DharmaMeans to take something like an image of the Buddha, or to steal scriptures, or to take for yourself some substance that you intended to offer to the three jewels. 那么从法宝那里去这个盗取东西，这指的是什么？是说你去这个盗取一个佛像，啊，或者是说去盗一部经书，或者是说这个你本来啊是要去供养这个法的，但是呢你从这个里面拿一点东西自己去享用啊，或者是说你这些东西本来是要去供养三宝的，但是你从这边这个可能是你自己要供养或者是别人要供养，但是你从这边拿了一点东西去自己去享用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所谓从这个法宝这个地方盗取啊。Stealing from the Sangha means stealing from monks and nuns. 好，那么从僧宝这里去盗取呢，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从这个比丘尼这边去盗取他们的所有物啊。When you steal from the Buddha or the Dharma, you can purify that action by applying the powers of compassion and regret, and then offering something similar to what you took. 所以底下就讲说这个对治的方法。当我们从佛或者是法那里去这个盗取了一些这个东西以后啊，那么我们可以借着什么样的方法来净化来净除自己的罪障，我们可以透过这个所谓的势力啊，忏悔力啊，这个什么依止力啊等等这些啊，透过势力来忏悔。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可以供养相对的供养这个等量的或者是这个恰当的这一些物质啊，那么来给这些佛跟法啊，这个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呢 but stealing from the Sangha is heavier， 啊，从僧团那里啊去盗取这个物质的话，这就变得比较严重，这个业果就会比较严重。And you cannot purify that karma merely by repaying the thing itself. You will have to experience the result of that action, which will be rebirth in some form of hell. 所以从僧团那边去盗取财物或者是他们生活必须的这些物资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在前面那个经里面讲到，你一定要承受业果，才有可能净除这个所谓的不善啊。也就是讲说，你不可能只是去把东西还回去啊，你这个不善就被禁除了，不是这样。这里讲说你要掉到这个地狱道里面啊，去承受相当时间的苦，这个折磨，那么才有可能去禁除这个盗窃罪啊。所以这一边就讲到，就是说我们如果向三宝来造作不善，那么 尤其是这个以这个盗窃为例子的话，那么对于佛宝跟法宝啊，我们造作的不善呢，可以经由你在供养等量的这个物品回去给他们而得到净除。但是呢，如果你是对于身宝造作不这个盗窃的话，那么基本上你一定要承受那个罚那个结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在第一节里面讲说，这个因为它的对境，因为它的这个所谓的功德田的性质不一样，所以这个结果就变得比较严重啊。下面一个 ，If you steal articles that are required for the nourishment of the sangha, you'll be born in the deepest hot hell.If you steal other items, you will be born into one of the 16 neighboring hells, a region of great darkness surrounding the hot hells, but with an intensity of suffering that is slightly less. 那么这里就讲到，在解释刚才引的那一段里面的几句啊，就说如果我们从僧宝那边去偷取了一些物资，而这些物资呢，对他们的生存呢，是非常的必须的。这个时候呢，你的所承受的业果是说你会投身在 deepest hot hell， 在这个所谓极热地狱里面。那么这个极热地狱呢，一方面呢，它又是这个所谓的 great darkness surrounding the hot hell， 在这个对不起，应该上面还有一句啊。You'll be born in one of the 16 neighboring hells. 你会投身在这个16个近边地狱里面的一个。这个近边地狱指的是什么？是这个，就是说围绕在极热地狱四周的。啊，这里面有16个近边地狱。那么，在这个近边地狱里面都是就是完全是黑暗的，你看不到任何的这种光线等等。那么这里面。就讲说你会掉到那个里面之一。好 ，You have to experience the result of that action, which will be rebirth in some form of it.我又念错了啊。A region of 下一段啊 ，A region of great darkness surrounding a hot hell, but with an intensity of suffering that is slightly less. 好，那么掉到这个禁边地狱里面受的苦啊，比掉到这个所谓的Uninterrupted 这种无间地狱里面受的苦稍微要轻一点，但是呢，仍然是要受很长的时间啊。好 ，There is a distinction being made here between making an offering to the Buddha or the Dhamma on the one hand, and making an offering to the Sangha on the other. 那么顺便呢，在这个地方就要讲到，我们对三宝做供养有不同的结果。对这个，如果对佛跟法做供养啊，那么是一种结果；对于身呢，又是另外一种结果。So let's say you offer some food or clothes or a statue to the Buddha and or the Dhamma。那么举个例子来讲，好说，我们对于这个佛跟法呀，那么我们去供养一些食物、衣服或者是这个佛像。There is great benefit for you in the merits that you accumulate by making that offering, but there is no direct benefit to the Buddha or the Dhamma because they do not actually need the substance that you offer. 好，这里我们在前面也念过了，就是当我们对于佛跟法去做供养的时候啊，虽然有很大的功德，我们自己可以累积很大的功德，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体认啊，这个佛跟法它并不能够直接的这个承受我们所做的这些供养啊，换句话讲，他们不能够获得我们这个供养的直接的利益啊 ，because they do not actually need the substance that you offer， 因为他们不需要这些东西啊。佛早都已经成就了，他根本不需要这些所谓世间的这些这个粗的饮食啊等等这些，他不需要了。同样的法也是一样，那么也没有这种必要。因此呢，我们说我们尽管自己可以累积非常大的功德，但是对于佛跟法而言的话，他们不能够得到我们做这种供养的直接的利益。 但另外一方面呢 ，in contrast， offering food to the sangha brings about two kinds of benefit。那么对于僧团呢，去做供养，去供养食物啊，基本上可以同时有两种利益。There is the benefit that to you from making the offering。第一种利益是你自己，你做供养，你可以累积功德，可以得到好处啊。And then there's the direct benefit to the monks and nuns when they make use of the thing that you offer。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比丘、比丘尼啊，这些出家众，当他们受到我们的供养以后，他们可以利用这一些食物啊，从这个食物里面直接得到利益。那么就是因为这些食物而得以使得他们的生命能够继续延续下去啊，这个是他们得到的这个利益。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如果对僧团去做供养，做食物等等这些供养，基本上就同时有两种利益，跟前面那个对于佛跟法去做供养只有一种利益啊是不一样的。Traditionally, Buddhist monks and nuns live a very simple life with few possessions, sometimes living only on what they receive as alms. 那么传统的这个在传统里面，这个出家众啊，佛教徒佛教的出家众，不管是男众女众啊，比丘比丘尼啊，他们基本上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所以他们的事实上生命的依靠啊，是靠着他们这个化缘来的东西啊，他们自己本身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这种 possessions， 没有任何的财产啊等等这些，所以他们基本上是靠着化缘呢来生存的啊，不像现在的这个出家众啊，现在出家众开 Lexus 开 Benz 多得很，那么自己银行里面存款很多啊，这跟以前的不一样，所以现在你不去供养他，他自己可以去买，他可以过得很不错的生活。那但是这里讲说，在这个传统，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在泰国啊，在斯里兰卡、啊、这些所谓的小乘的这个佛教国家里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种仪式啊，就是这个某一个寺庙，他在早上。这个很早的时候，那么所有的这些出家众啊列队排好，然后出去一起化缘，那么化完缘，这个当地的这些信众或是从有特别从远地而来的这些信众啊，在外面等着，然后拿着一些食物啊，不管是这个水果啊、饭米饭啊等等这些菜肴啊，然后这个来供养他们，同时给他们一些衣物等等，那么这个在传这就是一种传统的方式。理论上来讲的话，出家众啊，可以只能够靠这样子的这个化缘的方式啊而生存，他不能够有自己的财富啊，也不能有自己的财产。但现在很不一样了。那么这里就讲说，这个 therefore if you steal from the sangha, that will produce a great obstacle to that dharma to their dharma practice, and in that way you will actually be harming all sentient beings.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情况之下，假设我们还去盗取这一些出家众的食物或者是衣物的话，那么他们几乎就没有办法生存了啊。那他们没有办法生存，就没有办法使得佛法能够继续的这个延续下去。所以这样子的话，当然我们给自己啊就造作了非常大的这个恶业。那么当出家众没有办法去修法，没有办法去延续这个法的这个所谓的法脉的时候，那么事实上是对所有的众生都有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如果我们去盗取这个出家众的所有的这些仅有的这些粮食啊等等，那么事实上就造就了非常大的这个不善啊。So ordinarily we consider the Buddha and the Dharma to be higher objects than the Sangha.But here we find that 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about the way that you handle property belonging to the Sangha, especially items that are required to nourish this and sustain the monks and nuns. 所以在这边Geshe-la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通常啊，那么都认为佛跟法呀是这个高于这个身啊，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就资粮田而言的话，或者说就功德田来讲的话，佛法是高于身的。但是在这个地方，刚才我们看到了，事实上我们如果从这个所谓身的那边去盗取他们的仅有的生命所需的话，那这个造作业是更大的啊。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必须要这个特别的注意啊，怎么样的去处理这个所谓的僧团的这些这个所有物啊。那这个是在这边提醒我们。So you can be born into a great hell even for using items as small as leaves, flowers or fruit if they belong to the Sangha. 好，假设树叶 leaves, flowers 花或者是水果，那么这些东西是属于这个僧众的，或者人家供养给他的，或者这个他化缘来的。那么这个时候，假设你去这个使用他们，或者你就把它吃掉了，那么这个时候 ，you can be born into a great hell， 那么你会这个投身在这个非常痛苦的地狱里面。好 ，this applies even to monks and nuns who have transgressed their vows。那么即使这个出家众啊，这个比丘或比丘尼，尽管他们自己破戒了啊，这个时候你都不能去使用他们的所有物。尽管他们自己本身破戒，他们要遭受到他们自己的业果，但是对于我们这个所谓在家人而言，我们都不能够去这个所谓使用他们的所有物啊，这些食物啊或者是这个衣物等等。那么这里讲说这一些比丘比丘尼他们怎么样破戒啊，破他们的戒。If they use the property of the pure Sangha, then negative karma for them will be very heavy. 那么这个讲的是相对的，就是说当这些破戒的出家众啊去使用那些没有破戒的出家众的财物的时候，换句话讲，有一些，当然这一定的，在同样一个寺庙里面有一些僧众是很 pure 的，每天乖乖的做功课，有一些不是那么 pure， 那么他犯戒，那么这些犯戒的出家众去使用那些没有犯戒的这些出家众的这个所有物，包括食物包括衣物的话，那他们也会给自己累积非常重的这个业果。那更进一步来讲，我们在家人如果去使用这些即使是犯戒的这些出家众的这些食物的话，我们也是犯很大的戒的，我们是造很大的业的。So not only will they be born into one of the great hells and suffer there for a long time, but even when they are finally freed of hell, they will be born blind, with no hands or feet, possibly as some kind of animal or a hungry ghost, in a dry, barren wilderness where there is little to eat and there is difficult to survive. 所以像你看这里就讲到他们的业果。这一些犯戒的这些这个出家众啊，如果他们去使用甚至盗取这些没有犯戒的这些出家众的这些所有物啊，食品啊，这个衣物等等，那么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这个投身在这个非常痛苦的地狱里面啊，遭受这个非常长时间的折磨。那么在那个之后呢，所谓一手果完成之后啊，他们会怎么样？他们 when they are finally free of hell， 当他们离开地狱道，那么这时候他们投身在人道，他们会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 They will be born blind， 瞎眼啊，一出生下来眼睛就瞎了，或者是没有手没有脚，那么甚至有可能是以这个一种畜生的形态或者是恶鬼的形态这个出现。那么投身在一个 dry barren wilderness 啊，投身在一个非常这个干燥非常这个这种贫瘠的这一种环境里面，那么在那种地方呢几乎找不到任何的东西去可以吃啊，就使得他们能够这个所谓的这个性命得以苟活啊，那么这种苦的结果。所以 for many years they will experience such terrible sufferings。 那么掉在即使离开了苦的地狱， 他们投身在人道，或者是畜生道，或者是这个恶鬼道啊，那么他们都要受很多很长时间的苦。好，such are the grave consequences of stealing from the Sangha according to Sun Essence Sutra. 所以这一种结果、啊、是根据这个 Sun Essence Sutra 这个所谓太阳，如果照字面翻译的太阳根本经或怎么样，这个根据这部经里面所记载的所描述的，假设你从三岗从僧团那边去盗取他们赖以生活的这些物资的话，那么你会这个遭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讲前面讲到了啊，你不仅你会立刻的投身在这个所谓地狱道里面受很长时间的苦，即使你离开了地狱道，你也有可能你也会继续投身在畜生道或者恶鬼道。那么即使你离开了恶鬼道畜生道，你投身在人道，这时候你生下来就眼睛瞎的，或者是少一只腿少一只手，那么甚至呢出生在非常贫瘠的地方啊，继续受苦受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个是这个从僧团那边去这个偷盗啊所造成的这个严重的一个结果啊。That sutra also teaches that one's offering, such as flowers, are dedicated to the Sangha or to a particular monk or nun. Lay people should not make use of them, nor should they be given to a lay person for their use. 好，这里更进一步的讲啊，即使啊，就是说，一旦这个一朵花，这个这些食物等等，一旦已经供养给僧团了，或是某一个特定的出家众比丘尼，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 lay people 像我们这些在家的人啊，都不能够再去使用他们啊。是即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这些东西啊，你这个出家众啊，也不能够把它给这个 lay people， 不能把它给这些俗家让他们去使用。所以像我们有的时候。不，这个跟我们现在的做法有点不一样。我们这是在寺庙里面，比如说接下来的时候请我们吃东西，啊，人家供养他的蛋糕啊，什么水果啊，他就拿给我们吃。照这个经里面讲，我们犯戒的，所以现在可能不一样了。这个以前照这个经里面，这是很严重的事情。那我们也要这个掉到这个极热地狱里面去烧一阵子。但是这里面提供我们一个等于说一个资讯啊，提供我们一个讯息，就是说一旦这些东西被供养给僧众或是某一个特定的比丘尼，那么这些东西啊我们基本上是不能使用啊，不能再去吃它或者去用它。那么同样的，这个特定的僧众啊也不应该把那个东西再给这个lay person 给这些俗家人呢、啊，那么让他们去使用。所以在这个底下就举例子啊，这几个偈子里面就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 ，Do not give to householders what has already been dedicated to the Sangha。好，不要把这些已经供养给这个僧众的东西啊，再给这些俗家弟子们 ，householder 给这些所谓世俗人。It would be better to cut off your own limbs with sharp razor. 那么如果说你要是把这些东西给了这些俗家的人的话，那么这个结果啊，还远远比就是说还不如你拿刀子把你自己的这个肢体啊割下来还来得好。换句话讲，你用刀子割你的肢体啊，也不过小痛一下而已。但如果你把这个已经供养给这个僧众的这些食物物品再拿去给俗家的话，那这个造的业更大啊，意思是这样的。那么 those who are not members of the Sangha should not make use of the Sangha's property。 好，你如果不是属于僧团的成员的话，你不应该使用这个僧团的 property。 这个 property 当然如果根据传统的说法，这指的是这些食物或者是衣物啊，没有其他的东西了。好，那么下面 ，It would be better to eat a lump of metal blazing with tongue
of fires.
所以假设你不是僧团的成员，而你去使用这个僧团的这些财物的话，或者财产的话，那么那个结果呢，会比你自己啊吞下一个这种所谓发红的或者是火烧的很热的这一块铁啊，结果还要来得严重啊，那个结果会比吞下一块这个正在燃烧的这个铁的正在燃烧的这个铁块啊，那么都要来得严重。下面呢 ，A householder should not make use of what belongs to the sangha。好，在家人不应该去使用这个属于僧团的这些东西。It would be better to accept and eat a fire as was at Mount Meru。所以你如果去使用了这个属于僧团的这些财物也好，或者是这个食品也好，那么它的结果远远要比啊你去吞下这个像须弥山那么大的一个火团呢、啊、来的还要严重。第四个呢 ，A householder should not make use of what belongs to the sangha。同样的，啊，属于僧团的这些物品呢、啊，这个在家中不要去使用。It would be better to be disemboweled, and impaled on a pointed stick。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啊？把人家的这个把自己的内脏啊挖出来，然后用那个尖的竹子啊戳着，这样子晾在那个地方，那自己还没死、啊、看着这个内脏在那边蹦蹦蹦跳，这个心脏啊什么在那边还在那边作用，这样子是痛苦啊，还不如远不如你去使用属于僧团的这些财物所造的不善业。换句话讲，我们这些在家人、啊、如果你去使用这个僧团的这一些所有物的话，那造的那个业、啊、更大更恶劣啊。 A householder should not spend the night in the dwelling of a Sangha member。 啊，那么这里讲说在家众啊，你不应该跟这个僧团一起过这个住在一起过夜啊，不能跟他们一起过夜。It would be better to stay in a house that was filled with burning embers. 那么如果说你要跟这个僧团的成员一起在同样一个屋檐底下过夜的话，那这个结果远比你自己啊这个睡在那个充满了这个所谓火啊，还有这个烧得非常炙热的那种灰烬呢、啊。的那样子的房子里面来的更都严重。So these verses all deliver the same message. 那么以上的这一些句子啊，都在传递一个同样的讯息。Although the tortures they describe all seem quite horrify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m in this life would not last very long. 好，虽然呢，这个在这些句子里面所讲的这一些折磨，那么这个看起来都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实际在这一生里面真正可以经验到的事实上是一点很少，不会这个长时间。 You should suffer for a short while, but soon you would be dead. 好，尽管我们可能遭遇到这个上面那些记者讲的那些痛苦的折磨，我们吞一块火吞一个正在发火的这个铁块进去，那当然舌头被或喉咙被烧烂了，这个很痛苦，但是这个在我们这一生里面呢可能只有很短的时间啊，一下子就过去了。那么但是呢 after all you are going to die anyway。 好，经过这样子的痛苦以后，我们一定会死掉，反正一定会死，而且这种苦啊只有短短的一下下。 But if you are born into hell as a result of using the property of the Sangha, that intense suffering would continue for an inconceivably long period of time. 但是相较于我们去使用 僧团的成员的财物，啊，跟那样子所造的这个业来比的话，那么那个业，啊，要严重的多，啊。所以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会投身在 hell， 啊，投身在这个地狱里面。那么同时呢，这所受到的这个苦啊，是非常长时间的 ，inconceivably long， 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这个想象它有那么多长啊。我们后面讲到说100劫或者是1000劫等等这些，这个长的这种意义对我们来讲不是那么的清晰啊。也就是讲说，一旦我们造作了这种不善的话，去盗取属于僧团的这个成员的这些财物的话，那么我们会遭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这么严重的痛苦的结果。So we said earlier that a Sangha consists of 4 or more fully ordained monks and nuns. This number refers to a group of ordinary individuals. 前面讲过了，这个所谓的一个僧团呢，它至少要包含4位，啊，已经受过完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比丘戒的这样子的众生，那么这个四个所谓 this number refers to a group of ordinary individuals， 这个数字啊，这个四个指的是什么？相对而言呢，啊，指的是 ordinary individuals， 四个这个众一般的众生。A sangha is also constituted by one single person who has attained the arya stage。所以前面讲的那个四个受过完整的比丘戒的这个众生呢，啊，那么这个是就一般而言，但是另外一种我们讲三个啊，这个也在前面也念过了，这个僧团呢，啊，指的是一个人一个众生，这个众生呢他已经成就了所谓的圣道，已经入圣道了，也就是他已经证悟了空性了，那么他已经成为初地菩萨等等这些，或者是说他已经成就阿罗汉果。那么Among the various types of Sangha, an Arya who is a Bodhisattva is an exceptionally heavy field of action, and virtues or non-virtues directed towards such a person will have much heavier results. 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众生的话，啊，他本身他就是一个所谓的僧团了，一个僧团的代表，那么这种对象啊，他的这个所谓功德田啊，就特别的严重啊，特别的严重，这个业果就特别的严重。不论你是对他造作善业，或者是对他造作不善业，这个业果都会变得更严重。啊，那么这个在前面也都有念过了。The seal of engaging in developing the power of faith sutra 啊，那这一部经里面讲到说 ，It is much greater negative karma to get angry at a bodhisattva。And turning your back with this respect to say, I will not even look upon this vile person. Then to put all the sentient beings in the 10 directions into a dingy prison. 那么在这一部经里面就讲到说，好，你如果对一个这个就是对这个入圣道的这个出家种这个僧团呢，啊，那么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做出什么样的动作？说 get angry at the Bodhisattva， 对他发怒，或者是说把你的背啊对向他，就等于是这个不是面对他，而是背对他，然后说这个啊，我不会，我根本看不起你这种众生，这个人，那么这样子所造作的这个不善业的业果，会比怎么样？会比你把所有十方的这一些众生，通通把他们关在一个肮脏的地狱里面，所要造作的这个业还要来得严重。也就是讲说，你对这一个成就者，或者说一个正在这个圣道里面修行的这个菩萨，你对他表示不尊敬，或者是对他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发怒的情形的话，那这个造作的业，这个不善业果。是非常的严重，这个严重的结果远远比你把十方的这些众生通通关起来啊，都来得严重。 It also says that it is far worse to abuse any kind of bodhisattva than to steal all the possessions belonging to all the beings in the world. 好，另外一个说法呢是说，即使你把全世界所有的世界里面的所有的众生的财产全部都偷掉，偷到你这里来，这个所造的这个不善业，相较于那个这个你对于一个菩萨啊去造作不善业的业果都来得要轻。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当你对于一个菩萨造作不善业，那个业果是非常的严重的啊，比我们一般世间所造的这些种种的不善业要来得严重的多。In another example, it says that it is much heavier negative karma to get angry and use unpleasant words to a bodhisattva who has entered the Mahayana path than to destroy as many stupas as there are grains of sand in the Ganges River. 那么另外一个例子又讲说什么？讲是说这个假设你对一个入大乘道 Mahayana path 在入大乘道正在修行的这个所谓大乘行者，你对他发怒，或者是你用这个这种所谓令他不愉快的这些这个方式、言语啊，怎么表对他表达的话，那么这样子所造作的不善业啊，他的业果远远比你去摧毁如恒河沙数那般的那么多的这一些佛塔所造的业都来得严重。换句话讲，如恒河沙数这个不计其数的这些佛塔，你把这些佛塔全部都摧毁掉，那么所造作的业加起来啊，还不如你对一个在大圣道里面修行的人去对他发怒，去对他这个去责骂他，这个来得严重啊。所以上面这一段里面讲举了三个例子可能的状况，也就是讲说，那么我们对于一个这个不管是入圣道的这个菩萨，或者是在这个大乘修行道里面正在努力的这一些这个众生呢、如果我们对他们发怒不善或者是这个责骂等等的不善行的话，那么这个造作的业果都是非常的严重，非常的可怕的。下面呢 The seal of engaging certain and uncertain destiny sutra， 在另外一部经里面呢，那么是从这个所谓善业的这个角度啊来讨论同样的问题。然后 in terms of virtuous actions， 从这个造作善行的角度啊来讨论同样的问题。It says that a person who looks upon a bodhisattva with faith and out of admiration wants to see and praise that bodhisattva gains infinitely greater merit than that you would accumulate if you were moved by deep loving kindness to restore the sight of all the beings of the 10 directions after they had their eyes ripped out. 这里就讲说，假设一个众生，他对于一个菩萨，好，对一位菩萨他心生信心，同时呢那么出于这种所谓的这个自诚呢来赞叹这个菩萨，那么这样子的做法，他所得到的这个善果，这个所谓善行的这个结果，这个业果会比怎么样，会比你把十方所有的众生，那些众生的眼睛都被挖掉了，然后你把他的眼睛又放回去，让他重见光明，所得到的结果都还要来得大，啊，那这个是，可想而知啊，就是说，对于一位，只是一位菩萨或是这个修行者成就者，对他们抱持信心，心生善念去尊敬他们，这个业果就来得非常的可观了啊。That person would gain more merit than someone who liberated all sentient beings after they were locked away in a dingy prison and then placed them in the exhausted state of Chakravartin, king, or the bliss of Brahma. 那么同样的用这个上面这个例子啊， 这个人呢，他尊敬，对一位菩萨所做的尊敬，所做的这种善行呢、啊，得到的结果会比怎么样？会比另外一个人造作的善业得到的结果还要来得大。那么这个人是怎么样？他 liberated all sentient beings， 把这一个所有的众生呢、啊，都让他们获得解脱了。那这些人呢，就刚我们前面讲，这个十方的众生都被锁在，都被关在这个很这个肮脏的这个监狱里面。那他把他们全部都放生了，都让他们得到解脱啊。然后呢，使把这些人通通放在什么？放在这个啊、就是说让他们能够变成这个转轮圣王 Chakravarti King。 转轮圣王啊，根据这个佛教的经典里面讲说，这一种众生呢，他是统治全世界的，他有各种的财富啊，他的这个坐车啊，这个轮子都是金的，黄金打造的，所以叫转轮圣王。那么 Chakravarti King 呢、啊，那么也就是讲把前面那个十方的那些众生呢、啊，让他们从监狱里面解脱出来，同时让他们都变成转轮圣王，或者是让他们出生在这个 Brahma 啊，这是当时的印度的一个种姓制度的第一阶级，在婆罗门阶级里面，让他们得到种种的快乐，这样子所累积的功德、啊、还不如刚才我们讲那一个只是对一位菩萨心生信心，然后礼敬他，这个赞叹他，来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功德、啊、来得大啊。所以好 ，this illustrations demonstrate just how powerful a field of merit a bodhisattva is, and how powerful an action is when it is directed towards such a being。所以在这里上面所举的例子啊，不管是从负面的或者正面的角度来讲，我们讲说这个菩萨他的这个功德田啊非常的大。所以假设我们对这样子的一个对象，这个对境做任何的行为，不管是善的恶的，那么它的结果都是非常的严重，非常的这个大的哈。下面一个 The Sutra on the Magic of Final Peace， 另外一部经呢 compares the negative karma of someone who steals all the property belonging to all the sentient beings in the world or the karma of someone who kills all those sentient beingsto the karma of someone interrupting a bodhisattva who is in the process of feeding an animal with a handful of grain。 那么在这部经里面 Sutra on the Magic of Final Peace， 这部经里面就比较两种情况所造成的结果的这个大小。一种情况是什么？是说这个有一个人呢、啊，他把所有众生的财富通通都偷来了，那么或者是说他杀掉所有的这个十方的众生，这样子所累积的这个不善业啊，这是一种。那么另外一种不善业的业果是什么？另外一种不善业是说，当一位菩萨正在手上拿着手握着一这个所谓的一掌的这个谷物啊，正在喂一个动物，而我们去干扰他，我们去打断他，让他没有办法去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布施的动作所造的不善业，这两个来比较啊。那么前者那个把十方所有众生的财富通偷光，或者是把他们全部杀光，那个所累积的不善业要比后面的这个来得轻。也就是说，这个当菩萨在造作善业的时候，你去妨碍他，你去打断他，你造作的这个不善业啊是更严重的。